13集。在齐齐哈尔铁路反扒大队的办公室里，反扒刑警正在忙碌着。就在这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奖章和锦旗，这些都是这几个反扒精英破获无数个列车上的盗窃大案得来的。队长司徒长江坐在办公桌前，抿了一口茶，他身上穿着不是很合身的卡其色的公安服，高大的身板有些单薄，一张瘦条脸上胡须被剃得干干净净，脸色显出一种病态似的苍白。实际上他除了常年的奔波导致胃病以外，没有什么大毛病。在他的脸上最容易体现他本人特征的便是那双深邃的眼睛，那是一双只有猎人才可能具备的犀利的眼睛。他刚休息了片刻，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刘倩接过电话：“喂，齐齐哈尔铁路刑侦大队。”“队长，找你的。”刘倩将电话交给司徒长江。
“我是司徒，请讲。”
对方是他的上级单位，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局。
司徒啊，你们收拾一下，准备去无锡吧。无锡市公安局有大案要你协助侦破，带上你的精英们立即出发，争取在无锡也打一个漂亮仗，回来我给你们集体庆功。
那边老领导满怀信心地说道。
是，保证完成任务。
挂断电话之后，司徒长江立即收拾准备动身。因为司徒长江享有神探的声誉，所以他的戒调是经常的。接到通知之后，司徒长江带着江洪涛、赵龙、刘奎、杨德虎、王从、刘倩一行七人马不停蹄地向无锡赶来。于猴子担任队长，江洪涛任副队长。根据无锡警方的介绍，最近无锡市内发生数起盗窃大案，作案者选择的是那些高档的洋房、别墅，涉案数额庞大，作案后不留任何的蛛丝马迹，而且他们也似乎摸清楚了失主的心态，料定他们不会去报案，因为他们所盗的是不义之财。
那你们是怎么接到报案呢？
司徒长江不解地问。最近一家国有企业高层因贪污受贿，然后呢，在受审过程中啊，我们顺藤摸瓜，掌握他们的贪污金额，但是大部分赃款无法追回，这些高层贪污者才主动的交代，说这些款项均为人所盗了。无锡警方负责人介绍案情。
那照你这么说，这位大盗倒是有几分侠义心肠，但不知道他是不是用来劫富济贫呢？
司徒长江开着玩笑说道。虽然此时他们被这无头案所困扰着，然而于猴子还是不失幽默。他们如果真有侠义心肠，就该主动前来投案，这个案子是我碰到的最棘手的案子了。如果没有挑战性，那我们坐着也没什么意思。放心吧，破案的日期不远了。司徒长江安慰着说道。司徒长江带领几名队员亲自去现场进行勘查，然而多数的现场因为时间太久远了无法确认，除了贪污犯交代的少许线索之外，并无其他的任何有价值线索。不过司徒长江产生了一些联想，会不会是东北帮干的，或者贼中六鬼所为？他联想到一年前捕鼠行动端掉那个惊天盗窃的团伙，虽然那些主要成员都已经落网，但是他们的幕后主使铁面判官以及贼中六鬼却至今是逍遥法外。如果贼中六鬼所为，那将是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那时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查出贼中六鬼们的踪迹。这六鬼实在是太狡猾了，直觉告诉他他是对的，但是他却并没有将这个直觉分享给其他人，因为破案不能靠直觉。不过不管怎么样， 也该是时候会会贼中六鬼这几个超级大盗了。第二天下午，正在无锡公安局里讨论案情的江洪涛收到一份神秘的礼物，一个纸箱。接收包裹的人说，这个纸箱是一个10岁的小男孩送来的，那名男孩送来包裹之后就迅速的离开了。那么这个包裹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定时炸弹？出于安全起见，公安局立即采取了紧急疏散措施。当其他人员迅速撤离公安局之后，江洪涛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纸箱。纸箱里并没有什么危险品，里面是一把木质的小手枪，还有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明晚10点，天桥下，故人相邀，恭候大驾。那么是谁做的恶作剧呢？送这把小手枪的寓意又是何在？莫非是想威胁这些侦查人员不要再查下去了？以前公安局也经常会收到这样一些特殊的礼物，如子弹头、断手指等等。再看那把木质的小手枪，有些年月了，显得非常陈旧。江洪涛拿起那把手枪开始把玩起来，他的思绪开始回溯到那充满快乐的童年。江洪涛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在一个那个时代啊，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童年时期男孩子呢能够拥有一把小手枪是一件多么让同伴们羡慕的事儿。也许正是这把小手枪才让他自小就有了做警察的梦想，并且使他做警察的梦更加的坚定。他清楚地记得20年前，也就是他6岁时那个秋天的黄昏，他的哥哥拿着这把小手枪向他炫耀，他向哥哥讨要这把小手枪。哥，求你了，给我玩一会儿嘛，就一会儿。然而哥哥却将小手枪当成稀世珍宝，拒绝给他，哪怕是借给他玩一下也不行。小洪涛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是无济于事。哥哥并不为难苦苦哀求的眼神所动，而是嘲笑着说道，你想要这把小手枪，除非你能当上公安，否则做梦。为此江洪涛伤心地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在心中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长大之后一定要做警察，拥有一把手枪。虽然只有6岁的他并不知道这个梦想离他有多遥远，然而这个决定无形中却铭记在他的心中。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逐渐淡忘了哥哥的那把笨拙的小手枪，然而他却实现了他儿时的梦想。江洪涛把弄着别人送来的这把小手枪，自嘲地笑了笑，自言自语地说，我这几十年居然被这么个破玩意挟持着，想想其实被挟持也并不得见是一件坏事啊。其他队友不解地问，是不是儿子送给你的生日惊喜啊？江洪涛笑了笑没有作答，他在心中不禁轻轻问了一句，哥哥，这些年来你都去哪儿了？你还好吗？江洪涛7岁那年，他哥哥就离家出走了。走的时候，他偷走了父亲压箱底儿的20块钱。自此之后呢，再也没有回来过。10几年前，有人看见他在车站跑盲流子，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那么，这些年你都在做什么呢？这么多年来，江洪涛隐隐地感觉到哥哥就在他的身边，用一双严厉的眼睛盯着自己。可是他却并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不现身与他相见。第二天晚上10点，江洪涛准时地出现在天桥下，昏暗的灯光让原本空寂的桥洞徒增了几分诡异。桥下一个人都没有，就连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不想在这见鬼的天气里寄宿在这里。江洪涛是一个人赴约， 为什么一个人赴约，自然有他的原因。他跺了跺脚，在手心哈着气，不禁开始回忆起儿时的时光。然而身后的一声冷冷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那声音和这天气一样非常的冰冷。这天底下难道还有让神探烦恼的事儿啊？江洪涛猛地一转身，喊了一声：
哥哥，是你吗？
在他身后十米处，一个身着风衣、头戴懒帽的男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仿佛是风中的幽灵，看不清楚他的脸，但是江洪涛却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失踪多年的哥哥。
不要叫我哥哥，我不配做你的兄长，我的灵魂早已交给了魔鬼，而你却是光明的。
哥，你怎么了？这么多年来你去了哪里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江洪涛向前跨了几步，那人后退几步，右手阻止了他，惊慌地说道：
别过来，要知道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
江洪涛站定了，哥哥继续接着说：
贼中六鬼你听说过吧？
你是说在列车上横无四迹的东北贼中六鬼？
没错，正是他们。只怕眼下你们也最关心他们了。
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我今天约你来是想送你一份礼物给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领情啊？
什么礼物？
六鬼三天后晚上将会在无锡上个京广线的列车，他们将会集中在八号车厢，祝你成功。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日后你自然会知晓。
说完，哥哥又像幽灵一般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回到办公室中，江洪涛立即向于猴子汇报情况：
我们有贼中六鬼的消息了，他们将会在三日后出现在京广铁路线的列车上。
江洪涛兴奋地向于猴子汇报：
真的？太好了，消息可靠吗？
于猴子抑制不住兴奋。江洪涛有些犹豫，但是他突然间像是下定决心似的点了点头。
于猴子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洪涛，你怎么了？
他觉得江洪涛今天的行为有些反常，如果是换作平日，江洪涛是不会这么犹豫不决的，可他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呢。江洪涛很慌张地说了一句：
哈，没事儿。
但是于猴子却看出一些蹊跷，江洪涛不可能告诉队长于猴子以及他的队友情报是从他失踪多年的哥哥那里得来的。第二天，于猴子针对江洪涛提供的情报进行部署了，这次行动被命名为猎鬼行动。
洪涛，这次行动你就不用参加了，
于猴子说道。
为什么？
江洪涛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毕竟消息是自己提供的，队长怎么说不让参加就不让参加了呢？
你有更重要的任务，无锡的盗窃大案还得靠你盯着。
于猴子找了个借口：
可是队长，我
没有可是，服从命令。
于猴子打断他的话。于猴子这是有意不让江洪涛参加行动，他总感觉江洪涛另有隐情，从他反常的举动中他预感到江洪涛出现在列车上将会对计划有障碍。但是这种预感并不是怀疑或者不信任江洪涛。